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每周四给您带来的欢乐的微声音，我是刘俊杰。
我是陈一舒。那么首先跟您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2012年的今天呢，苹果手机 iPhone 5是正式的接受预定。那么相信大家这几天关注的热点，也就是苹果的新手机正式接受预定的消息出来了。
嗯，为什么提这个 iPhone 5呢？其实 iPhone 系列的跟苹果公司它出的一系列产品呢，都具有科技的领先性啊，
嗯，
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么苹果公司在12号的时候呢，发布了 iPhone 8和 iPhone 10等最新的产品。这个 iPhone 10呢，它的缩写的是一个 X， 那个数字的一个缩写。
我一直以为它读 iPhone X，
其实应该叫 iPhone X。
寓意呢，也就是说苹果手机它是面世十周年了，也同时是向已故的联合创始人乔布斯致敬。这个新品的价格也是非常的昂贵。
那么苹果2017年秋季新发布会呢，是在美国的这个苹果公司总部斯蒂夫乔布斯的剧院举行的。这是苹果公司第一次在其新总部举行的一个新的发布会，两个新三个新。
第一次在总部举行的新品发布会呢，也是首次完整的呈现世人眼前的乔布斯剧院，也是苹果公司当时是专门举行发布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场馆，它也是以乔布斯的名字命名的。57岁的苹果公司的现任的 CEO 蒂姆·库克呢，当天的演讲也是充满了对乔布斯的怀念。他就说，从乔布斯去世之后，他们每一天都在怀念他，而当天发布会最大的亮点，也就是十周年纪念版，也就是这个 iPhone 10的面世了。
嗯，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就是智能手机的发展，尤其是 iPhone 智能手机的一个发展哈。在2007年的时候，乔布斯推出的第一款 iPhone， 开启世界智能手机的新时代，也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十年后，以罗马数字 10X 命名的 iPhone X， 也是 iPhone X，被蒂姆·库克称为是 iPhone 史上最大的飞跃。
那么这个 iPhone 10它的最大的特点在哪儿呢？据说是取消了这个 Home 键，还有全屏幕，以及最受争议的这一点叫做脸部识别解锁的这个功能。而且它的售价呢是在将近1000美元左右，约为第一代 iPhone 的两倍。
嗯，这个售价是相当的令人耳目一新啊。
没错，
与此同时呢，苹果发布了支持无线充电的 iPhone 8和 iPhone 8 Plus。 与上一代 iPhone 这个相比呢， iPhone 8跟这个 iPhone 8 Plus 呢，在相机、显示器、扬声器方面都进行了一个升级，并且拍照呢也比真的以前的质量更好了。此外呢，内置这个蜂窝网络功能的新款 iPhone Watch，就 Apple Watch 和这个 4K Apple TV 高分辨率的这个流媒体呢，也在当天的一个发布上亮相，是集体亮相。
嗯，其实每一次这个苹果手机发布新品，在我们澳大利亚，比如说在这个悉尼乔治大街的这个苹果店外呢，都会排起非常长的这个队。那么据我所知，其实现在的铁杆粉丝已经开始在乔治大街的苹果专卖店外面已经排起长队了。有的人已经把那个帐篷带到外面，我看到那个照片啊，其实他们不仅仅是在新品发布会之后就排队，而且他们是在这个发布会之前的24小时就已经开始排队了。
是在用生命在排队。
是，没错。然后这个媒体呢，也有报道是说这个 iPhone 10的供应量非常的低，所以呢，大家都想在第一时间能够抢到这一款货。
是不是饥饿影响我们不得而知哈。我想问一下，一说你有没有为了买一个东西而排过队呢？
好像是从来没有过，除非当天就是决定把时间花在购物上，我就会去排队，我不会特意起大早。像一般澳大利亚圣诞节的那个 Boxing Day， 我基本上都是到下午才过去，什么都没有了。
好吧，那看来你也不是这个 iPhone 系列的忠实粉丝哈。
嗯，
通常情况下呢，这个苹果要在发布会之后的周五才开始接受新的预定啊。今年的接受的预定的日期呢是9月15号。那么在澳大利亚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iPhone 的手机的这个价钱啊，应该是普通民众比较关心的。价钱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是耳目一新啊，比方说在起售价，比方 64G 的是在要达到澳币1579，哇，这个好高呀。
最贵的一款啊， 更高容量的256G 是1829澳币，相当于一个笔记本电脑的价格。那么在中国呢，相应的价格就是64G 是8388的人民币，256G 呢是9688的人民币，10000块钱的手机。那么按今天早上的汇率我们算下来，其中真的没有，澳大利亚真的没有比中国便宜很多。也请广大祖国的亲友们不要再询问代购的事宜了，因为我这两天在朋友圈也是看到很多人在发，就是这个苹果新品一出来，非常多的人就是亲戚朋友啊，都要求你去在这边代购，然后发回去。很多人也有了这个囤手机的打算。
嗯，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设计的名字哈，嗯，相信不同的型号它有不同的意义。比方说纪念乔布斯的时候，就是 4 Plus 应该是吧，然后现在呢，这个 X 呢是罗马数字十，本意呢就是苹果十周年，但是货号呢一下从八跳到了十，那个九去哪儿了？九去哪儿了？
嗯，这个而且这个 iPhone 手机呢，它这些功能包括的这些，比如说特别是人脸识别功能是受到了特别特别多的争议，也有网友就说呢。终于是心仪已久的女生八出来见面，但是没有想到她带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闺蜜十一起出来，然后瞬间就对八失去了兴趣，对十一见钟情，但是十呢自己又高攀不起，刚刚说这个价格非常贵，想想还是前女友六 S 不错，还是回去找六 S 吧。
嗯，越来越高科技，越来越高价格。嗯，哎，说到这个人脸识别解锁的功能，不知道一说你有没有在用哈？平时呢，其实人脸识别功能如果在手机上，其实很多安卓手机已经一直在用这个功能，
已经有用了，
并且苹果手机也一直也比较成熟了，是很安全的。比方说，别人在捡到你的手机的时候，需要人脸识别才可以开，并且很难去解锁。这个东西，尤其是拿手机转账的一些朋友，其实是很有用的一个功能的。
嗯，那么这个功能我刚刚也说是很多人有。对它有一些吐槽跟争议，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人脸识别它到底精确到什么地步，这个是很难讲的，我们现在也没有人拿到这部手机，所以大家都在猜测。那么就有网友就说呢，以前看老公或者男朋友的手机还要征询一下他的意见，要用指纹像签字画押一样，那么现在呢想要看男朋友或老公的手机就送他一个 iPhone 10，那么直接在他睡着之后就可以查看他们的手机了。但是反过来就不行了，因为女生你知道女生卸妆的前后差别是比较大的，那么就不知道这个 iPhone 系统是不是真的这么高端，可以识别出来这个女生她的卸妆前后的不同。
今天早上我采访了一个化妆师呢，让化妆师过来给化妆化一下妆，然后这部手机不是她的了。
对啊，你知道这个女生的妆容还分非常多，比如说夜店妆啊，日常妆啊，淡妆啊，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就
江湖久传久已失传的易容术，这么出来的话就是可以拿到很高档的手机了。
所以我觉得 iPhone 手机它是美国造的嘛，对于这个这么多的妆容它是不是有一些了解呢？嗯，说到这个对这个人脸识别，也有人就说其实女生买了 iPhone 10，那么深夜就不要玩手机了，因为化妆录个人识别，那如果以后如果你录的时候是带妆的，深夜想玩的时候是卸妆的状态，那这个
进不去，
进不去，完全就
睡眠，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能，
连登录都登录不了。而且也有人说呢，因为现在很多网红脸嘛，那么如果在同一个酒吧里面呢，你一个网红脸是可以把所有人的手机都打开的，因为现在非常多同一个医生，你懂的
啊，都用同样的软件来修图，然后修大家都长起来
对
看起来差不多是吧。
嗯，说明这个 iPhone 10真的不大适合在中国使用啊。
我相信随着人脸识别的发展哈，包括瞳孔技术，就是不仅要刷你的脸，要刷你的瞳孔，它是多重的一个安全保障。
是，瞳孔可能这个更精确一点，但是有的女生还会戴美瞳啊，所以这点是非常需要科技进行更多的进化。嗯，所以有的人就建议呢，更多的人脸识别要更多的模式，比如说素颜解锁啊，淡妆解锁啊，浓妆解锁啊。所以这个人工智能还有待很长一段路要走。
嗯，科技改变生活嘛。那么提到科技改变生活哈，谷歌趋势叫 Google Trends， 是谷歌推出的一款应用，它就是基于搜索的一个应用。 那么他通过分析谷歌全球数以十亿计的搜索结果呢，告诉用户某一个搜索的关键词呢，在各个时期下谷歌被搜索的频率和相关统计的数据。这个数据分析其实是，尤其是数据挖掘领域的人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吧，
是大热。那么根据澳广 ABC 的报道呢，这个谷歌趋势的搜索数据就显示，澳大利亚人其实对领导人政客们的个人生活更加感兴趣，而不是政见。比如说词汇特恩布尔模仿特朗普的风趣表演，或者是肖顿的妻子及其净资产，这些话题是最让选民感兴趣的。
这是无人不八卦啊，给人感觉哈。然而澳洲这个民众呢，对澳大利亚第三党绿党的关注度呢似乎不够，搜索绿党相关资讯的澳洲人并不多。估计我跟可能跟很难说绿党党魁迪纳塔莱呢，因为没有足够多的这个搜索量呢，无法生成可靠数据。
没有人关注他嘛，就说明他的八卦不够多。那么虽然这个谷歌趋势不会公开有多少人搜索这个特定词，但他会揭示何人是最受欢迎的，以及当下一些什么事件正在迅速走红。比如说六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他就在堪培拉参加了冬季中期晚会的时候发表演讲。那么在这个演讲期间呢，他不仅是调侃了自己跟特朗普的首次通话，还模仿了特朗普的说话方式跟手势，拿两个人均低迷的民意支持率来开玩笑。
起初特朗普的这次演讲的视频呢并没有被媒体公开哈，但是后来呢遭到了泄露。视频上传至网络后呢，大批网友为了这个浏览视频啊，纷纷利用这个谷歌搜索输入这个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模仿特朗普，还有这个特朗普激昂演说和特朗普特朗普这个关键词去搜索这个相关的这个视频。他就一下子估计他的更大的提高了他的搜索度吧。
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作为一名政客他的个人魅力的一个展现，他能开玩笑，他有这个幽默感，也是很容易获得选民的欢迎的。那么特恩布尔的净资产和房产，他的这个身家背景，同时也是受到了网民的广泛关注。除了特恩布尔之外呢，有一个非常冷门的肖顿工党的这个领袖，他的妻子也十分吸引网友的眼球，为什么呢？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这个2017年，肖顿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周末加班费制度，但有关他的个人话题，比如说他广受争议的这个国籍的问题，仍然是在谷歌的热搜榜上面排名是第三名的。
同时啊，包括我们的新闻里面比较热的，比方说同性婚姻。能源问题、公民入籍考试，尤其是公民入籍考试哈，溜了谷歌的这个热搜榜。那么2016年哈，我们就说这个我们的政客哈，看我们的特恩布尔呢成为是澳大利亚在线搜索的第九大搜索的热词人物。
那么去年的十大搜索关键词都有哪些呢？看看大家都关注哪些内容。毫无疑问，美国大选、奥运会，还有这个人口普查，包括这个欧洲方面就是2016欧元，还有2016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还有这个我觉得已经早就没有人在玩的这个精灵宝可梦，就是 Pokemon Go。
不要这么说，也可能有很多人才在玩，
还是有很多人在升级啊，还有很多人很痴迷的，包括这个已故的英国摇滚音乐人鲍伊，以及王子，同时是他也是这个美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音乐人，都是在十大搜索的关键词上面。
那么都是一些比较热的一些词哈，看了之后呢，可能因为有之前有新闻在关注，所以呢可能大家也不会觉得惊讶。但是接下来这条消息呢真的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惊讶不已。
是啊，如果说这个谷歌的搜索引擎是搜这些词汇的话，我相信如果在百度上面可能就是非常不一样了。百度上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所关注的东西，那么中国人最关注的就是全民炒股，我相信。
来自澎湃新闻的一个消息啊，是标题是学投资从娃娃抓起。
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全民炒股，所以这个金融专业在中国已经大热非常多年了。那么在金融市场日益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呢，这个教育观念也成为了一个现实，也就是从娃娃抓起。那么作为投资教育者的工作呢，证监会它正在推动这些工作到每一个小学，现在最低的已经到小学了，所以证监会现在推动是几个城市，上海、四川、青岛、宁夏，包括 这个在内的2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已经正式的开展了试点工作了，然后将这个投资者的教育已经纳入了中小学、高等院校、职业学校这些各级的学校的课程设置里面，还编制了这个中小学普及的金融知识教程，培训近万人的师资队伍，然后各类课程已经覆盖了数百万人了。
投资教育的工作内容之一啊，就是证监会正在做的，就是正在推动将这个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试点，下至小学生。那么上海在浦东新区率先进入了初步的尝试，在证券业协会官方网发布的《中国证券杂志》上的一篇名为《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初探》的刊文介绍呢，2011年上海116所中小学的课堂呢，率先开设金融教育课程，教授由浦东教育局与上海远东出版社联合开发的金融与理财教材。另据这个羊城晚报报道呢，2015年9月起呢，广州市30多所中小学也开始试点开设金融理财课。哇，这个真的好厉害。
那么在网上呢也流传了非常多这些金融理财课程的一些教材的图片，一些教材名为金融与理财，是都是属于这个中小学拓展性的课程教材，还有一本是初中的教材，叫做懂一点股票行情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中呢，是图文并茂的描述了一位小朋友学习 K 线图的情景，还搭配介绍了 K 线的12种形态。这个东西我都不太懂啊，顿时发现在澳大利亚小学生数学都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那么中国小学生已经很有可能在初中高中就已经开始开户炒股了。
真是俗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哈，跟小朋友行这个一定有教我股票的老师。这个懂一点股票行情的这个图文并茂的课程呢，我也看到了，并且 sbs.com.au 先行个 mandarin 我们的网站上呢也有这个图，相信大家应该也比较感兴趣，可以去登录去看一下。您想想啊，现在的小孩子啊，一到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生日的时候，他都会收到压岁钱或者是红包。
哎，现在都不用压岁钱去买糖啊、买什么玩具啊，现在小孩都特早熟，干嘛呢？就拿去炒股了。
拿去投资，拿投资的钱、
投资，
这以小博大，
投资，对，
这将来可能小学生里面就可以产生什么亿万富翁了，我想。
那么有一些学校就在很早很多年前吧，就开展过了这个压岁钱的使用调查。其实这个证监会在各大的中小学普及的这些教程正式做试点，是今年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个拿压岁钱炒股是很多年前就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了。那么这个学校也做了这些调查，就发现很多学生都在炒股啊、炒基金啊，但是学校方面也是表示尊重他们的意愿，尊重他们的选择。那么家长也是认为呢，小学生炒股可以更好的了解和融入社会，学习现代理财的知识，也认为这个是他们成长过程里面不可或缺的。你赞成吗？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种教育啊，我反正是倒吸一口凉气，母也说了。从这么小就开始学投资理财，首先不论他这个影响不像他正常学业为这个放一边说哈，就是光说他这个去理解这个深层次的内容，还有尤其这个风险性很大的一个东西，就是成人去投资的时候都说这个投资需谨慎。对不对？
我相信这个对小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可能是一个考验。也许很多小孩子在赔了钱之后，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再去尝试了。
我看教育专家怎么说的哈，教育专家也提醒呢，理财教育莫急功近利，小学生涉足股市呢要正确引导。那么教育专家相信所谓的教育专家呢，编教材的时候是不是教育专家也参与了呢？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相信以后中国肯定会有更多的这个全民炒股疯狂的现象发生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在澳大利亚的一条新闻。那么澳大利亚日前呢，一则包括印度教象神在内的众神吃羊肉的创意广告又惹上了大麻烦，引发了大批的印度教的教徒不满。我们知道这个澳大利亚广告包括一些美国的广告、中国的广告、全世界广告，可能都会在各种，比如说性别啊、种族啊，包括这个很多敏感问题上面都会带来一些麻烦。那么这个广告的麻烦就在于呢，印度驻澳大利亚外交机构就发出了这个外交抗议，就说这个广告是冒犯人的，它对宗教麻木。 那么这个30秒的创意广告呢，也是由澳大利亚肉类和畜牧业推出的，标题是吃羊肉的并非你一人。那么这个广告里面，世界各宗教的神明共同品尝羊肉，包括耶稣、印度象神、佛陀、摩西就是犹太人民族的这个领袖，那么这个佛陀就是佛教的创始人了。那么这些宗教的相关人物呢，这个在广告里面就是共尝羊肉，结果呢就是引发了不满。因为在这个印度教的教义里面，象神是素食主义者，他是不吃肉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印度教徒就要求澳大利亚的肉类和畜牧业协会下架广告并进行道歉。
那么目前的该广已经是引发了来自不同宗教的50多份投诉。那么印度驻澳大利亚高级官员公署呢，已经向澳大利亚外交部、通讯和艺术部以及农业部呢提出了抗议。印度驻澳大利亚高级官员公署呢，在上周五呢一份声明中表示呢，印度认为此举冒犯人，伤害他们的宗教感情。同时呢，印度驻悉尼总领事呢要求澳大利亚肉类及畜牧业协会呢立即将该广告下架。世界印度教协会主席泽德6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呢，这次广告呢让印度教教徒呢深感不安。
看来这个宗教方面的问题还是要在广告人们还是要更加小心，在每个国家都有他这个宗教的现状情况，可能要更加的对此要注意一些。那么我们再来关注 BBC 的一条消息，志向高远、技艺高超而天生金发的女郎呢，在科技男风投大佬扎堆的硅谷创业，成功的代价有可能是一头的金发。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硅谷的一家初创软件公司的首席执行总裁，她是一位女性，叫艾琳·凯瑞。她呢，自身的经验，她本身有一头金发，后来呢，她把这个金发剪短了。
然后他还把这个高跟鞋换成平底隐形眼镜，也不戴了。那么平时呢，鼻梁上还要再加一个非常传统的眼镜。他其实凯瑞最近就是在2017年的 BBC 金国百名的莎拉巴克利呢，就分享了自己的成功经验。他是用这个棕发剂遮住了金发，因为他觉得呢，他当时是在为自己的公司融资，他就透露呢，这些创投界的大佬或者是这些男性在跟职业女高管打商业交道的时候，对棕色头发的女性比对金发的女郎更加放心，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固有的一个看法啊。
同时他自己在招聘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呢，就是一起来应聘的女性呢，也把金发呢染成了棕色或者是浅棕色。这个跟这个金发崇拜有某种这个正向或者反向的关系吗？我在想哈。那在酒吧呢，金发女郎更容易被人搭讪，确实是如此，这也是现实。但是要在科技领域有所斩获呢，就必须尽量少的惹人注目，尤其要避免令人产生性感的这么一种联想，这是他的一个看法。
没错，而且他还做了一些非常多的改变，刚刚说就是加了一些老气的眼镜啊，上班的时候穿一些比较传统宽松的衣服呀，所以说这个近期这个企业女高管的这个议题呢，也是广受大家的争议。